接着，请看讲义六十七页。科判 B 别显体性，说明十二支的体性。在这个范畴，先说明十二支的体性。到俱舍论的卷十，也就是讲义的第十九份，会说明十二支的名义。就是定义怎么去理解所谓的无明乃至于老死，以右部的正义所说的十二支缘起呢，着重在所谓的分位缘起。这请大家翻到讲义的73页，请先看到科判刮胡 B论文提到说，若知之中皆具五蕴、和缘、淡利、无明等名，论主依着有部的说法做回应，以诸位中无明等胜，故就胜利无明等名。若位中无明最胜，此谓五蕴总名无明。那乃至在老死的阶段，老死是最为明显的，那此谓的五蕴总名老死。好，所以从有部的正义，认为世尊在经教中为后世所开演的十二支缘起，主要都是从分位这样的立场说缘起法，说十二支。因此呢，等一下在说明十二支的体性的时候，必须先有这样的观念。不管是在看俱舍论，或者是参考古德的注解，俱舍论记或者是俱舍论述等等，都会提到五蕴。当然五蕴主要是针对欲界、色界，如果是针对无色界的有情，就只有提四蕴。好，那必须先有这个观念，有部的正义，有部的认知，在诠释十二支缘起的时候，是就有情的总体，而不是单单的只有无明，或者单单的只有老死而已。这个观念必须先建立。好，接着请看回讲义67页。对于无明等支合法为体呢，就由四颂来做解释。如颂曰，就是从分别四品的第21颂到24颂内容。在记诵方面就不一一念的，直接看论文长行的解释。于宿生中，凡诸烦恼畏，至今果熟，总为无明。彼与无明俱实行故，由无明力，彼现行故。如说王行，非无导从，王俱胜故，总为王行。好，第一个先解释宿生中诸烦恼畏所指的是什么呢？其实不只是单纯说明过去世的一切烦恼，如先前已经强调了，有部的正义是指有情的整个合合体，整个五蕴合合体。所以注脚102俱舍论记的第二行，于无始宿生中诸发业烦恼畏所有五蕴，至今五果熟畏总畏无明。彼五蕴与无明俱实行故，由无明力，彼五蕴现行故。以无明胜，从胜立明。 好，那欲旷可知，欲旷可知的意思是俱舍论文所举的如说王行非无蹈虫王俱胜故，那意思就是说一国的君王在出游的时候或者是在行历视察的时候，一定会有大臣会有护卫等等的这些蹈虫，但是呢即使有这么多人跟随的君王，我们也只会称为是王行，不会把所有的人都全部讲完。所以说在这么多这样的一个人群中呢，因为王是最为殊胜的，所以称为王行。同样的意思，虽然数世无始数世中这个种种烦恼五蕴这样的一个有情和合体，那由于以无明能够作为引申，能够作为发业论生，这样作用是最为强盛的。如经文所提到的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无明对于这个发业论生的这样的一种产生功能是最为强盛的，所以以无明作为这样的阶位代表。所以在论文中的比与无明句型，这个比都是指数或业中的五蕴，那比现行故就是指现世中的五蕴产生的果报。好，所以在过去无始时树叶这个能够发叶论生的这个烦恼位，所有的五蕴在这样的阶段就以无明作为命名。所以无明的法体，无明这个十二支缘起中的第一支无明的法体，其实严格讲起来就是无始树生中发诸发业烦恼位所有五蕴，这就是所谓的无明之。好，接着看行之，于树生中福等业位自尽果熟总得行名，初具未言留至老死。初具未言留至老死是指寄送中的树或位的这个位置，它就是不只讲的是指无明的树或位，也是指树诸业位乃至到这个老死位都有这样的字词啊。好，那所谓的行之所指的是什么呢？是树生中福等业，这边的福等业是指福业非福业不动业，在俱舍论分别业品卷十五的80C-81A 说明业的种类，其中一种分类的方法就是将欲界的善业称为是福业，一切的不善业就称为非福业，色无色界的善业就称为是不动业。所以欲界善业、一切不善业以及上恶界的善业就个别名为福业、非福业以及不动业，就是对于业的其中一种区分方法。好，所以所谓的行，所谓的行以有部的认知主要就是无始殊生中的这些业。好，那第三支四支，于母胎等正结生时一刹那位的五蕴，那总名为是四支。于母胎等的这个等呢，当然不只是胎生啊，也包含了湿生、化生、卵生等等。那 那卵生本身就是也寄存在母胎，所以在注脚103刮胡一俱舍论记就提到所谓的胎等，就是也包含了湿生跟化生，虽然这二生不入胎，但是同样的在有情正结生，就是受生的初刹那，这一刹那的五蕴就以世作为代表，就是这边的世，当然以论文这样的表达，主要就是从结胎、结生世，结生世来做说明。那因此，导师在《唯识学探源》呢，就有提到，在圣典中有说明的世缘名色、名色缘世这二支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不是站在论世论的立场，而是站在这个受生、结生、生命相依相持而存在这样的见地，来说明世缘名色、名色缘世。当然，对于十二支缘起，如果不谈世缘名色、名色缘世，而只谈世缘名色这样的一个单一的方向的话，就可以从论世论的角度来谈。但是如果从世跟名色彼此相依相存的角度，就不能从论世论，而必须从所谓的胎生学、结生相续。那接着导师又提到说，这个世之是出入母胎的世，那在名色中有世蕴，同时又有世之，这二世同时似乎不是六世论者所能圆满解说的。因此呢，后来的大乘唯识学的结生相续、知识根生、六世所依的本事，就是根据这个思想，也就是从这缘起之的具体说明。意思就是说，在缘起之的第四个阶段，所谓的名色，名色里面的名就有世，就有世世蕴。但是呢，世缘名色、名色缘世这个第三支的世支也是世蕴啊，所以代表既然这两种世是同时存在的，就不可能只是第六意识而已，必然有一个所谓的本世作为结生世，作为结生世。那因此导师这边就谈到说，从后代大家所熟悉的大乘唯识学提到的所谓的阿赖耶识作为一个结生识，就是依据这样的思想。好，接着请翻到68页，谈到的是第四支的名色，在结生识后六处生前，中间诸位总称名色。好，所以名色这样的阶段，就代表说眼耳鼻舌还没有完全生长圆满。所以接着论文就提到，始终因说四处生前而言六者俱满力故，意思是说在受生的时候，其实一定有什么，一定有生，也一定有意，就是在六根，这边是翻成六处，我们用六根比较好做说明。在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中呢，身根与意根其实早就有了，对不对？那因此呢，严格讲起来，应该是说在结生识之后，也就是识之的这个阶段之后，还有四处眼耳鼻舌这四处升起之前，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才是名色， 不能说是六处升起之前。为什么不能说六处升起之前？因为生根跟意根早就已经生了。如果用图来做显做说明的话，也许比较好理解。一般都会说是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名色怎么去说明它的阶位时间点呢？就是在结生世之后，六处之前，对不对？正常是这样理解，但是事实上在六处升起之前，这样的讲法其实是不够精准的，应该是在说什么？应该是要说四处升起之前，这边的四处主要就是指眼、耳、鼻、舌这四根，在这四根完全具足升起之前的这个阶段，称为名色。为什么不谈身还有不谈意呢？因为身根与意根其实在之前早就已经升起了，早就存在升起了。结生是就是有意了嘛。在受生到母胎之中的时候呢，一定会有身根，即使还没有完全发育完整，但是一定已经有身根了。那眼耳鼻舌呢，才会慢慢后来慢慢的慢慢的升起。所以如现在论文所讲的，应该要说是四处眼耳鼻舌这四处升起之前，却说六处升前的原因是具之后已经六处完全圆满存在了，升起了。好，当然还是要特别强调，如注脚104，所谓的名色支呢，仍然是说明五蕴的总称呢。所以如俱舍论引文的第一行后面，事后六处前中间诸位所有五蕴总称名色，能是从五蕴，那如果是五色界的有情就是四蕴。只是因为基于第四个阶段名色的这种作用或者它的特征比较明显，所以标以名色。好，接着看第五个阶段，眼等已生至根尽是为何何位得六处名。眼等就是指眼耳鼻舌这四处已经升起了，然而还没有达到根尽是三何何位，也就是这不管是眼根乃至于其他的根还没有去缘取外境升起六识等。所以呢，在根尽是还没有合合之前，但是眼等根已生之这样的阶段就称为是六处。好，接着第六，已至三合未了三受因差别位总名处。三合的三就是指根尽是，三者已经合合了，但是呢还没有办法去了别升起这三种受，就是对于境界的三种受，顺受、违逆或者是平等中庸的受。那这边的因主要就是指所缘取的境界，可以参考注脚105，注脚105在普光居舍论记 有大略的谈到，在处的这个阶段呢，大概是在出胎已去三两岁来，就是大概两三岁之前，但是已经生出胎了，两三岁之前他有缘取外境了。但是呢，对于这个苦乐舍这三种受，苦就是接触到违逆的境界，乐就是接触到会顺从随顺的境界，不苦不乐受就是接触到中庸，不会升起苦乐感受的境界。好，所以说这样的小 baby 小胎儿，他对于这种受的了别还不没有那么强，在这样的阶段称为是触位，接触的触称为是触位。好，接着看回论文第刮胡七，已了三受因差别相，但是呢未起淫贪。在这个阶段主要就以受命名，所以已经有苦乐舍等感受了，但是呢还没有去缘取借由乐受升起爱，借由苦受升起嗔等，还没有，所以呢就称为是受之。好，接着刮胡八，贪妙之具淫爱现行，未广追求，此谓明爱。好，对于可爱喜爱的外境等等去贪求，那当然相反的，这边是以顺的境界爱作为代表了，当然相反的会有嗔等等，违逆遇到违逆的境界会有嗔等等。那已经有贪婪现前，但是还没有去广泛很积极的猛烈的去求取这个境界，在这样的阶位呢就称为是爱。好，那刮胡九，所谓的取是什么呢？未得种种上妙境界，周遍持求，那此谓就名取。好，刮胡十，因持求故，积极能迁，当有果业，此谓名有。好，对于爱取还有有，在有部的认知，爱取都是指烦恼，那取是明确指什么烦恼呢？在讲义的71页注脚栏，等一下会有看到，就是主要是包含无惭无愧等等烦恼，等一下会看到。好，但是根据导师从阿含经得来的一些理解看法，导师不认为爱取只局限于烦恼而已，请看到注脚109的地方。爱取之不但指内心的烦恼，也包含什么呢？与爱取同时的一切身心活动。那爱取的身心活动即是未来苦果的业因，那业力是包含在爱取这二支里面的。好，那这是导师从阿含圣典里面所得到的讯息。爱取当然主要是烦恼，但是导师的认为呢，借由爱取而造作的一切身心活动，也就是所谓的业，会感召未来苦果的业因，也是含摄在爱取这二支里面的。好，那对于有呢，以就是第十支这个有支，如俱舍论所讲的，因持求故，积极能迁，当有果，当来这个有果的业，这个名为有。 这样的看法，从不管是发智论、大毗婆沙论，乃至于极意门足论、品类足论，就是有部所崇尚的这一生六足这些论书呢，对于有知都强调在业能引发当来果的业，但是导师的看法却不是如此。请看到讲义六十九页注脚111的刮胡式，也就是注脚112的上面，上面刮胡式的地方，同样是引自导师的唯识学探源。导师说到，有一般都解释作业，就是因前生所造的业才会有此生生命的产生，但依经文看来还有更主要的解说，意思就是说，有除了以业作为诠释之外，还有其他的。那经上说，有是欲有、色有、无色有、三有，是能引发三有果报自体的存在。因三界去生自体的存在，那如种子到了成熟的阶段，必然就有生、老、病、死演变的苦痛，这样有不必只把它看成是业因。那对于将十二支中的有支以欲有、色有、无色有来解释，这确实在杂含经或者是增压含经或者是另外一部圣典缘起经都有，都可以都有查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导师这样的看待，意思就是说，有知除了可以看成是业引发当来果的业之外，那有知本身呢，它是作为三有果报自体的存在，是能引发三有果报自体的存在。导师的譬喻就是像种子到了要成熟的阶段，要发芽开花结果这样的过程。好，导师这样的看法当然包含了有部的认知，但是也却别于有部，也就是不只将有解释成业。这样的看法其实在其他的论书也是找得到的。那目前我能提供的就是第一部呢，就是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在说明三有的时候，对于内容上除了提到是业之外，同时也提到的是业报。那譬如说大智度论的论文呢，卷四的地方就有提到欲有怎么定义呢，是欲界系业取因缘，后世能生亦是业报。那前面提到的所谓的欲有是欲界所系的业，那这就是包含把有认知为是业，但是最后一句话谈到亦是业报，这就跟导师所说的是能引发三有果报自体的存在，有这样的一种潜能。那另外呢，在大智度论比大智度论更早的一部论书，其实也有已经有这样的看法了。这部论书就是舍利弗阿比昙论，舍利弗阿比昙论这部论书也许大家比较少听到。在大智度论有提到说它是独子部所传，但是根据导师的考证，现在汉译的舍利弗阿比昙应该是上座分别说系所传的。同样的，在解释十二支缘起中有支，舍利弗阿比昙论也是以三有做解释。那对于三有呢，它又分成两种，一种是业有，一种是生有。那所谓的业有，也就是从业的角度解释欲、色、无色这三种有。那生有呢，也就是从果报的角度来做诠释说明。好，所以总结的来讲，导师在唯识学探源提到 有除了以业做诠释之外，另外也需要留意到，从经文本身，它也可以解释成是引发善有果报自体的存在。那这样的一种看法，在舍利弗阿毗昙乃至于大智度论，其实也可以找到相关的根据。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六十九页，十二支中的第十一身的体性是什么呢？由是业力从此舍命，正觉当有，此谓名身。所以所谓的十二支缘起中的这个身支，就是在现世的这个寿命结束了，要结身下一世的时候，这个就称为身。所以说是正觉当有，当就是未来，未来的生命体。接着论文补充说明，当有的身之即如今的事，因为先前的事就是结身事嘛，所以事之就是正要结身的时候，那身之呢就是要结身未来的果报，后世的生命体。所以两者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事之是现在在中继，身之是在未来后继，只是在时间点不同，但是两者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好，接着刮胡十二，身刹那后见真乃至当来受位，总名老死。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老死虽然看这个名称着重在老跟死，着重在 衰老跟死亡，但是事实上老死它事实上包含的阶段是从哪里呢？从名色六处处受，其实包含了现世雷同于现世这四支这四个阶段。那么那为什么会统称在未来世的老死呢？因为在现在世的时候已经将这四个阶段很明确的说明了，因此在未来后继的就简称老死，总摄于老死。所以未来世的老死实际上就如同现世中的名色到六处乃至到处还有受这四个阶段。好，那这样的观念请也必须要具备。好，意思就是说不要看到老死就以为只有衰老跟死亡，不是，并不是这样。其实呢他也是经历了这个寿命的名色乃至于到受这样的一个阶段的发展。好，最后就总结辨十二支的体性是有这个别的不同。虽然总称都是有情的五蕴或四蕴，但是基于个别阶段所表征的它的形象是有差别性的，所以有不以这样的一种无名位是无名为圣，所以标无名的名称，乃至于老死位是老死为圣，所以标老死作为代表。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七十页，科判西明本说义。内文先提到缘起在论师中又分成四种差别。第一是刹那缘起，第二是连复缘起，第三是分位缘起，第四是远续缘起。好，那这四种差别在注脚118光寂的居舍论记有稍微的说明。那请看注脚118引文第二行， 刹那缘起就是指在一刹那就同时具备这十二相的内容。那怎么具备呢？在俱舍论文下面会等一下就会提到相关的例子做说明。好，连复缘起呢是前后相次接连。那注意它的定义一定是前后相次，就是无明接着下一位就是行，接着下一位就是事等等，这样的一种接次相续的，是紧密相连的。那分位呢是指这有情在三世这样的十二个分位十二个阶段，或者是两世前际后际这两世的十二个阶段。那所谓的缘续呢，它是中间可以隔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说是前后障时相续，就是有隔障的，不一定是这么紧接的相连的。好，那请看回七十页的论文，所谓的刹那缘起是怎么样去理解呢？论文举例做说明，刹那请由贪行杀聚十二支，在这一刹那的一念的这样的一种深夜的造作呢，跟无明相应的，跟痴与痴相应的，就是在说无明。那相应的思心所就是行，那于尽事能够了别，也就是比如说哦，这个是我想要所杀的人等等，那这就是所谓起的这种了别的作用，就是事的一种展现。与事同时的三蕴总称名色，那三蕴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色想行。那请参考注脚120括弧一的下面标序号的第四个，四聚三蕴为五蕴中除识及受，以别立之，取想蕴权色行这二蕴的少分。那意思就是说，在五蕴中，因为识蕴已经是识之，那受蕴已经是在后面的受之，所以把这四受两二蕴先扣掉，那剩下的就是想蕴、色蕴还有行蕴。那想蕴呢，就包含在这个名色里面，但是色蕴跟行蕴并不是全部都包含在名色里面，是色蕴的少分还有行蕴的少分。那色蕴的少分是指具体是指哪些呢？就在色蕴中要扣掉五根，扣掉身与表五表业。那为什么要扣掉五根呢？因为在六处里面，在六处里面才会有五根圆满具足，所以在名色支里面还没有谈到。那身语的表无表业呢，这要等到有支，因为它是属于业，它是属于业，所以呢在名色中的这个色也要把这个相关于业的身与表无表扣掉。好，那行蕴的少分是指什么呢？行蕴中要扣掉无明思处贪还有无惭乃至到调取这四个烦恼，以及要扣掉身意灭。好，那行蕴中就是包含了心所还有不相应行嘛。那心所中要扣掉无明是第一支，扣掉思是第二支，十二支缘起的第二支行，行就是思嘛。那要扣掉触，触对的触，然后接触的触，因为这就是十二支缘起的第六支。那要扣掉贪，因为这就是第八支缘起法。那无惭无愧昏沉调举，这就是取， 这就是取支，第九支的取支。好，那身要扣掉不相应刑法中的身，因为这就是十二支缘起的第十一支了。那意灭其实就是第十二支缘起老死支。那因此呢，在行运中要扣除掉这些内容，其他的行运就是属归设于在名设支之中。好，所以所谓的四聚三运，三运就是指色、想、行，那有所谓的想运的全分以及色、行、二运的少分。好，那接着住名色根说为六处，六处对于和合就有处，这边的余呢，就是指境，所缘境以及升起的这个六识，就是六处就是根嘛，那所对的其他法呢，就是指去缘取境界升起了别的事，那意思就是所谓的三合合而有处，这个处心所就升起。那去领纳处呢，就是所谓的受，领纳所谓的顺为还有非顺非为，就是生气乐苦或者是色这三种受。好，那由贪行杀的贪本身就是爱之，那与贪相应的种种缠就称为取。那这种种禅就是刚才所说的无禅无愧昏沉掉举等。好，由贪行杀而这样的一刹那所起的身与恶业，就称为是有，就称为是有。好，如是诸法生起就名为是身，也就是从前面的无名乃至于到生与恶业，这些法升起，那就是属于第十一支。那这些诸法呢，熟变就称为老，最后坏灭消失就称为死。好，那因此所谓的刹那缘起呢，从某一有情它与某种烦恼相应去造作某个事行，那这就是所谓的刹那缘起。好，接着请看到讲义七十一页，复有说者，刹那连复如品类足，片具有为，十二支位所有五蕴皆分位摄，即此玄远相续无失，说明远续。即此的此就是指十二支所有五蕴的分位缘起。好，这一段论文相关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121、122还有123。那对于刹那跟连复片具有为，通有情非情，通有漏无漏等等，比较完整的解释需要参考到大毗婆沙论。由于具摄论本身呢，它也只是在这边稍微提到而已，原因就是对于这样的内容并不是世亲他想要去强调的，因此在古德的注解他也没有谈到很多，大概就是去说明怎么样叫做远续，怎么样叫做刹那等等的内容，如注脚121、122、123。那因此假设大家有兴趣，怎么去判定它是片于有为，怎么样去判定通于有情无情，或者通于有漏无漏法等等，就可以借由检索这四个名相，刹那连复分位远续这四个名相 在《大毗婆沙论》会有更详尽的说明。那在讲义的72页，杜角兰的刮胡二引用了宝书的俱舍论述。当初的想法就是把古德的这段文标出来，乃至刮胡三《大毗婆沙论》的卷23，把这段文标出来，让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考其中所说的内容。但是课堂上就不一一的去讲了，因为要讲得很详尽，第一个可能会模糊了俱舍论本身想要诉求的主题，再来呢就是会花很多时间去一一的斟酌每一句话彼此间的逻辑道理等等，那可能会至少可能会花上2-3节课的时间也不一定。那因此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参阅，那同样的假设有问题的就可以私下提出来，我会个别的做回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就会个别做回复。好，那所以接着就请看回讲义72页，科判小 B 证明说义。好，意思就是说有这么有四类的缘起，有四类的角度去说明缘起了。那世尊在圣典中所谈的12支缘起的内容，到底是这四种缘起的哪一类呢？那接着世亲呢就依照的有部的争议做回复。请看到讲义73页，颂曰：传许曰未说，从圣立之名。好，那有俱舍论有出现这个传，或者这边传许，那这就代表并不是事情本身的意见，而是根据有部的意见做的说明，所以有这个传许。那这在俱舍论的前导，导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述与论释之研究就有提到这个观念，在俱舍论里面有这个传许这样的字词，这样的字眼出现，就代表是世亲论主根据有部的正义所做的说明。好，接着看论约的解释：传许世尊为约分位说诸缘起有12支。好，就有人难，若知之皆具五蕴和缘但立无名等名。好，世亲答：以诸位中无名等胜，故就胜利无名等名。未若位中无名最胜，此谓五蕴总名无名；乃至位中劳死最胜，此谓五蕴总名劳死。故体虽重，名别无失。好，那相关的内容如注脚126，我们提几个作为代表，请看到俱舍论引文的第二行：无名胜者。为什么说无名最胜呢？因为它是诸有之本，它能感得这个三有果报体的根本。再来呢，无名一般又可以分成是独头无名，或者是跟其他烦恼相应而起的无名，所以说独头相应起故。以灭诸惑难可了之，是无名故。今言破无名可故。所以为什么说无名胜呢？那么它一方面是诸有之本，再来呢它又有这种独头或相应这样的一种类别，再来呢它是很难去了之的，就是一般根据一般的凡夫啦，很难去清楚的去认知到。再者呢， 圣典中有提到破无明渴，破无明渴，也就是以此来彰显无明的重要性。好，接着我们再取一个看有好了，有在有部呢，认为是业的一种代表。次有圣者，即起取矣，次即起有，有未能有未来世国，即是业性，此谓业圣，故标有名。现业创求，当果圣故，标以有名。过业非是创求，故当体受称。过业就是指行啊，就是指十二字缘起中的行，行本身就是造作，就是业性。所以说是过业，就是以行作为命名。那为什么现在的业呢，却用当果，就是它能够招感，能够有未来世的果报。那主要呢，它是初求，这个创求，这个创的意思就是初始，现业初始求当果是比较强盛，比较明显的，所以就以有未来世的果，能有未来世的果报来作为命名。好，那接着看老死好了。刚才也有强调，老死其实是包含了从名色处，名色六入处受这四支。好，次老死圣者，既当生矣，后必老死，此谓老死的形象比较显著的关系，所以就标老死作为命名。在现在位的时候，在现在世的时候，名色六入触受这四支个别的作用比较明显，它的形象比较显而易见，所以就这四支个别立名。但是在未来世的时候呢，老死虽复向显，望现四支相稍难知，所以总标老死。好，那么其他的内容就请自行参阅。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边。请问不知道线上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如果暂时没有的话，今天的课程就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